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来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这一段经文，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而且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会讲到什么，讲到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所以我副标题叫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标题叫做在爱中建立自己啊，这个题目蛮好的，我们都喜欢被建造嘛，对不对？我们都喜欢成长，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啊，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相信没有几个基督徒会说，我信了主就好了，对不对？我就做一个躺平的基督徒，不会啦，我们大家都是希望说我们能够在这个新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继续成长。我们能够成长是因为这个信仰是一个生命，它不是一个宗教，它不是一些的教条，它是一个生命，生命是可以成长的，不能成长的就是死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关系没有成长的话，我们的关系就是什么？就是死的。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开头的时候才会说，你们是什么？死在过犯罪恶中，有没有？那说我们是活的，怎么会死的呢？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那时候是死的，所以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或者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一个与永恒的生命连结的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们就会想要尝试看看说这一个生命跟我们过去的生命有什么不一样，它能够有什么样成长。在以弗所书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保罗讲到说，最后他的结论是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们要讲下面之前，我们先要来叫做什么，先要来解释一下，或是要来了解一下，我们叫做应该以前作文的练习作文的时候，在学校练习作文叫什么？破题，对不对？要破题，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自己是谁呢？这个自己是谁？是我们自己，在主的爱当中建立我们自己吗？我们如果读经文的话，我们会看到这个地方讲到不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自己。他应当讲的是在爱中建立教会。那为什么叫做自己呢？因为他的那个主词应当是主耶稣他自己在爱中建立他的身体，所以他可以说在爱中建立自己，因为这从头到尾都是他的嘛。他是那个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在爱中建立，主在爱中建立，把教会建立起来，他可以说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在爱中建立自己，在爱中建立教会，这个教会的建立，教会的成长跟我的成长有什么关系呢？有没有？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盼望在下面不多的时间当中，我们要来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成长究竟是如何的成长，然后成长的那个样貌是什么，就是我们有一个 picture， 有一个图画，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哇， 我成长之后会是什么样子。有没有你那个什么减肥计划，有没有都会告诉你说减肥前你是这个样子，减肥后这个样子，我给你一个美丽的图画，哇，你就想说本来是这样子，后来到这样子，哇，你就会有一个渴慕想要从这边到那边去，有没有？那基督徒也是一样，就是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我们那个美丽的图画是什么呢？然后成长意思就是说成长之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啊？那这个成长跟教会有什么关系啊？这是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来思想的问题就是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盼望我们能够一起来想一想，也许我们以前有想过这个问题，感谢主，也许以前我们没想过这个问题那也没有问题因为今天我们一起来到这个地方，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神在我们当中有他的心意在我们就一起来先看一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我们读过了哈，读过之后我们大概有一个印象哈，大概在讲什么哈，我们来看一下哈。所以我们读过这一段的经文哈，读过这一段经文，我们会发觉到说，他这一段经文是延续的以弗所书前面哈，第四章前面那个地方，第四章前面一直讲下来的地方哈。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在那个后山草坪上的时候，有没有？我们在后山草坪上开始我们今年第一次的户外敬拜的时候，我们讲的就是第四章的一到十节，第四章一到十节哈，就是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就是我们要过一个相称的生活，相称的生活。然后这个相称的生活，我们讲到为什么我们能够过相称的生活，因为神给我们一个合一的恩召，那在这个恩召底下呢，他又给我们丰富的恩赐，让我们靠着这些恩赐能够把神心意当中的合一活在我们的当中。好，那讲这些之后呢，保罗要进一步的讲这个丰富的恩赐怎么样子能够活在我们的当中呢，就是今天要讲的一个，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讲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在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合一的恩召，丰富的恩赐之后，我们怎么样子把它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应该有三个重点哈，三个重点我们一起来看哈。那三个重点是什么呢？第一个重点就是说，成长发生在教会，成长在教会。为什么这么说哈？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一开头，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个他是主耶稣。哦，这个他是主耶稣。所以如果你往前面看一点，前面看一点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前面第十一节那个地方哈，他不再往前再翻到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啊，这一段，七节到十节是来解释这边开始的这边所谓的他，他是谁？他就是那个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将各样恩赐赏给我们的主。啊，也就是说他完成了神的救恩，升上高天去的时候，他把各样子的恩赐赏给我们。但他这个地方只提了五个恩赐，他不是只是列举了几个而已，他举这五个的恩赐是有目的的，他有目的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他这边讲到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所以我们看见他这个地方没有讲到其他圣经当中讲到的恩赐的时候会提到的其他的恩赐。啊，你看那罗马书新约最重要的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那个地方有讲到恩赐，然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个地方也有讲到恩赐，然后彼得前书四章那个地方也有讲到恩赐。但是这那三个地方讲到的恩赐跟这里讲到的恩赐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最大不同在这个地方讲到五个恩赐，一个使徒，一个先知，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教师和牧师和教师。有人说牧师和教师是一个身份，两种恩赐。不管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哈，他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讲哈？他这个地方讲的话，第一个使徒哈，使徒是谁？使徒我们一般理解是那十二个哈，与耶稣同在，然后一起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我们称他为使徒。但是使徒这个名词哈，这个名词它原先的意思是被差遣的一群人，叫做使徒。使徒跟门徒的不同在于说，门徒的意思 中文的话，你如果望文生义的话，门徒是说待在 门里头跟着师父学武的学艺的人叫做门徒。那使徒呢，是带着使命被差派出去的叫做使徒，这是叫做中文的望文生义。但是他那个原来意思确实有这个意思在，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他这个地方的使徒的恩赐是什么，是那些被神打发出去的。打发出去做什么呢？打发出去来见证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的那一位。那打发出去做什么？他们见证耶稣基督是复活得胜的主的时候呢，就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那个大使命一起落实在他们所走过的那个地方。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大使命讲什么？你们要去怎么样？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没有？所以我们看见使徒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在哪里？他在开创教会。因为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那个大使命，他讲的就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开始，从带领人信主到教导人成为门徒，然后再把人差派出去，这是教会设置的一个目的。所以使徒他是有开创性开创教会恩赐的一群人。所以我们可以说使徒的恩赐已经在新约时代结束了，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我们理解没有错误的话，保罗写这个信传下去的时候，他是要告诉我们说教会是怎么建立的呢？第一个，他是由使徒来开创；第二个，他有先知带着神的权柄来传递神的信息，然后呢，有传福音的人把这样子一个福音继续的传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成为门徒，进入到教会当中，让牧师和教师能够牧养他们，能够教导他们。所以牧师和教师他放在一起，先是牧师，再是教师，他两个恩赐，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恩赐的两个层面。如果是一个人或一个职分上的两个恩赐的话，我们只能说牧师通常有教导的恩赐，但是有教导恩赐的人不见得有牧养的恩赐，因为他不是说教师和牧师，他是说牧师和教师。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教会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教会是有人出去开创，就是被神打发出去，他去开创教会。现在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呢？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宣教士，我们教会支持很多宣教士，他们在各处，他们就在做这样的一个开创的工作，去到没有教会的地方，他们把福音传出去，带领人信主之后，在当地建立教会，从一个人开始，两个人开始，一个一个开始出来，然后呢，带着神的权柄，从圣经上的话语来告诉这些建立教会被建立起来的人，神的心意在教会当中以及在我们个人应当如何行。然后呢，借着传福音的人继续的把人带进这个建立起来的教会，然后让牧师和教师继续的牧养和继续的教导，这是神心意当中的教会，是这样子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看见说神赐下这些恩赐，他的一个目的就是为着要怎么样？为着要建立教会，为着要建立教会。所以他在这个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他从第十一节开始讲起来，实际上他主要的动词，你如果看他原来的这个原文的话，他主要的动词就是在第十一节那个地方，他所赐那个赐，他赏赐这些恩赐，为着是要怎么样？为着是要完成后面十二节到十六节发生的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呢，所以是跟我们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成长在教会呢？因为神先把教会建立起来，让我们能够进入，借着神的救恩进入到神的教会里头，然后在神的教会里头被牧养被教导，然后呢， 然后我们才知道神的心意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应当怎么样的成长。因为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祷告，我们诗歌，我们各样事情，我们都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不是吗？我们既然称他是主，我们是属他的，我们的成长就不是我们自己心意上面所定的成长，而应当是按着主的心意来定的一个成长。所以神把教会建立在地上，他的心意是要借着建立教会来做什么事情呢？十二节讲到，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成全圣徒是关乎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与主的关系上面，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被装备起来。被装备起来的目的是要能够各尽其职。各尽什么职呢？你说我在教会当中没有担任任何职务，所以我不需要去尽我的职。但他这个地方的职应当不是我们所谓的教会当中的这些的服事上的名分而已，他这个地方的职就是神在救恩当中给了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之后，我们怎么样子把这个新的生命活在我们过去生活当中各样不同的角色当中，使得我们过去的关系有了一个新的意义在。也就是说，我们原本的夫妻关系，我是丈夫，我的妻子，然后我信了主之后，我怎么样子用一种基督的爱去爱我的妻子。那如果我的妻子信了主之后，她怎么样子用基督的爱来顺服她的丈夫。这就是这个地方讲到的各尽其职，是这样子尽这个职，这样尽这个职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都有我们的应尽的职分，因为神都把那个恩赐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照着神的恩赐在教会中被建造起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去各尽其职，把我们各种不同的角色扮演好的时候呢，基督的身体就能够被建立起来。这里的基督的身体，我们知道以弗所书讲的一直在讲的是什么？教会，是教会。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教会是什么。好，教会是什么？我们首先来看到，好，就是这里让我们看见神建立教会来使得圣徒能够成长，所以圣徒的成长一定要发生在教会的带领之下，这是神的一个心意。因为以弗所书这个地方讲到，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使徒先知建立了教会的根基，传福音的使得我们能够进入到教会，然后有牧师教师来牧养这些进入到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使得我们能够在他的教会当中成长。然后我们成长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着要来建立教会。所以从建立教会到信徒成长，从信徒成长再到教会的建立，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发生在教会当中的。那这个教会是究竟是所谓的普世性的教会，还是那个地方性具体的教会？也就是说，基督的教会究竟，我们所讲的基督的教会是这个包括了保罗，包括了彼得，包括了亚伯拉罕，包括了大卫，所有的人，还有今天的你和我在内的这个教会概念，还是今天的麻省华人基督，麻省华人福音堂这个教会？我们来看一下哈，在以弗所书当中第一章22-23节，他讲到教会的时候，他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伏在基督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很明显的，他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很少有人，几乎没有人，除非你在异象当中神把你领到三重天上去看到耶稣基督，没有人真正的看见耶稣基督，有没有？没有。但是 我们今天没有人看见耶稣基督，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见过什么？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什么？基督的身体就是在地上所建立的这些合他心意的教会，那些异端排除在外，合他心意的教会都是他心意当中所建立出来的身体。所以当他这个地方讲到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时候，他既是在讲那个普世性的教会，所有一个教会的联合，也是在讲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地方性的具体的特别的这一个教会里头。因为如果我们今天没有一个地方性的教会存在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让人从我们当中看见基督的身体呢？我们怎么能够只是从透过一些圣经上的描述，一些抽象的概念，口耳相传的概念，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教会在哪里？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到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讲到了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讲到教会不只是说我们在这样一个 building 当中的聚会而已。通常讲到教会的时候，就是从以弗所书刚才讲到了十一节开始讲到了，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和有牧师和教师，这个地方开始讲起，把一个教会的根基讲起来，然后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领受教导，一起来领受差派，一起来顺服这个教会的带领之下，才有成长的发生。而这样一个成长的发生，我们刚才前面也讲到了，它不只是发生在教会的这样一个建筑物当中，它是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关系里头。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他继续讲到说，你们也靠他，靠着耶稣基督同被建造成为什么呢？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有耶稣基督，有神，有圣灵，所以神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把我们一同的建造起来。这个建造就是前面讲到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的成长跟教会的成长是连在一起的，因为教会的成长会带起我们的成长，我们的成长会使得教会能够成长，而我们的成长跟教会的成长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那个目的，或者看不见那个目标，就是要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我们在救恩当中，我们都得着一个应许，就是当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中，做我们那个日后的什么凭据，有没有？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灵内住，我们不需要再等候圣灵，欢迎圣灵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圣灵他已经住在我们里头。但他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他这个地方讲的是说，神要借着救恩让他自己能够借着圣灵把我们众圣徒一起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教会，然后在这样一个教会的生活当中，神就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并且在这样一个与我们同在当中，他要来掌管一切。这叫做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一同的被建造起来，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今天我们看得到的波士顿在这个地方的有好多的教会，光是华人教会就有好多好多个。我相信每一个走在神心意当中的教会，他们的领受，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都是这个样子。我们都能够，每一个教会都，当我们一起在神的这样一个带领，这样一个教导当中的时候，圣灵就会在我们当中工作，然后我们就能够在这样一个合一的带领之下，我们能够被建造成为神住在我们当中，神在我们当中掌权居首位的所在。这叫做成长， 成长就是说，我原先信主之前，可能是一个我说了就算的人。我信了主之后，我必须是一个什么？我必须是一个主说了才算的人。我们刚才诗歌不是这样唱的吗？我们刚才诗歌那个唱的那个诗歌很感人哈。那个我看一下哈，我特别把那个歌词写起来，太感人了。看主所看，说主所说，求主所求，做主所做，有没有？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想要做到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再问进一步的说，那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怎么样子看主所看，说主所说，求主所求，做主所做呢？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说法出来？我今天在夫妻的关系上，看主所看，主叫我说要顺服我的丈夫，我能够顺服上去吗？我能够降服在主的权柄之下，能够顺服这个男人吗？看主所看，求主所求，说主所说，做主所做。我在公司的同事关系上，或是上司属下关系上，我能够顺服这个权柄之下做他要我做的事情吗？也许你的上司的才能没你高，他看的也许你没有你远，但他要你做的事情，你愿意顺服吗？我们诗歌我们唱得很扎心很感人，但是用在我们生活上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用在我们生活上？那再讲到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彼此关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够看主所看，说主所说，求主所求呢？这样子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才能够真实的发生在我们当中，神才能够安然居住在麻省华人福音堂当中，并且在福音堂当中掌权，把恩赐继续的分配下去，让不同恩赐的弟兄姐妹各司其职，做好应有的角色，使得这个教会从外人眼光看到的话，不是我们一群人的聚集，而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作王掌权。好，我们再看下一个以弗所书三章二十一节，他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是他一个祷告的一个结尾的地方，他说在教会中，在基督耶稣里，在教会中就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罪人的一个聚集的所在，在基督耶稣里呢，也就是在那个救恩当中持续下去的过程当中，我们倚靠主的一个过程当中，他说他要在教会当中得着荣耀。怎么样得着荣耀呢？是因为我们的口才好他有荣耀吗？是因为我们今天召唤了更多人进入到我们教会当中他得着荣耀吗？究竟他的荣耀怎么样子能够在教会中，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我相信就是他所赐的各样子的恩赐，能够适当的在每一个不同的角色当中，让这些的角色能够扮演好应扮演的职分，让这些恩赐能够发挥出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就会显在我们的当中，人就能够看见说，哇，这群人真不容易啊，他们能够放下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能够放下他们自己的成见，他们能够合而为一的在耶稣基督的教会当中，让人只见耶稣不见一人。所以我们看得到这个理，以弗所书讲的教会，对，他讲的是一个普世性的教会，但普世性的教会一定发生在一个具体的地方性的教会当中，也就是神的心意要我们先进入到一个具体的地方性的教会，我们才能够进入到 普世性的教会当中。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办法在一个具体的教会当中顺服神所赐的权柄的带领，做好我们应尽的角色的时候，我们很难说我们能够是合神心意，在活在神的普世性的教会当中。如果你连一个地方性的教会你都没有办法在这里头能够被神带领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说我不属于这个小的范围，而我属于这个大的范围呢？神的这个大的范围的这个教会，是每一个小小小小小小教会拼凑出来成为的一个所谓的普世性的教会。特别是当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新约时代开始显明之后，我们很多人说这是一个教会时代的开始，不管是你用是任何的名词，但是神的心意在教会已经很清楚地显明出来。所以启示录一开头的时候，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七个教会。不管你要怎么样去解释那七个教会，他告诉你的事情是神最后算账的，他是用教会一个一个的算。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些的教会当中呢？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清楚明白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他讲的是什么意思。他赐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能够让我们能够被成全，让我们能够各尽其职。而那个终极的目的，就是要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让人从我们的身上能够看见基督。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你不进入一个教会，你就不会成长。因为进入教会，你才能够被磨。我们不很喜欢用这个字吗？才能够彼此相磨嘛。有没有像磨掉我一些不讨神喜悦的，留下一些讨神喜悦的。所以我们离了教会呢，我们就不能成长。你不要觉得说我只要读经，我只要祷告，我只要个人灵修好，我就能够成长。个人灵修好是很重要的，读经祷告是很需要的，但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个层面的时候，这绝对不是神的一个心意，这绝对不是一个神的心意。唯有委身教会就是成长。当你愿意把自己委身在一个教会当中，比如说我们在这附近有好多的教会，有华人的教会，有美国人的教会，有各种各种不同形式的教会，我们应当要找一个我们觉得他们的教导、他们的方式、他们聚会的方式、敬拜的方式、各样的方式，让我觉得啊、哦，我在这里可以的，然后我就委身在这个地方。除非神把我带走，我就好好的跟这些弟兄姐妹一起磨，我磨他，他磨我，然后呢，就能够磨出神所喜悦的样式出来。这就是我们的成长啊！当我们能够一起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成长才能够发生。所以基督徒的成长是在教会，然后基督徒成长在教会之后，就带出第二个特点，就是基督徒成长在教会之后呢，基督徒的成长带出来的就是一个什么？教会的形态。所以在以弗所书4章13到15节的 A 的地方，我们又看见他这个地方讲到成长的三个指标，很清楚，让我们看清楚。第13节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他又提到一个什么？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有没有？他前面刚才那个地方讲到的是说什么？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保罗他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一直提醒我们，我们要成长很需要，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成长的一个目标不是说我今天要在婚姻的事情上我要能够懂得更多，我要在读经的事情上我要能够学得更多，或者我要能够在家庭这个管教子女的事情上我要知道的更好，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些在教会当中，我相信我们的成人主日学或者我们各样子的一些的专题讲座啊，或者团契的一些 都能够提供这些我们所需要的。但这些不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或是我们基督徒的成长的那个终极的目标。如果我们只是把那个我们的目标设定在这些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会有很多的什么，会有很多的不满足或者很多的不完全。也就是说，我读了经，但是如果你没办法把这些读经所得到的一些东西用在我跟人的关系上面的时候，我所读的经可能只会让我成为一个容易论断人、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式的基督徒。我读的越多，我懂得越多，我如果没有办法把它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危险。所以他这个地方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他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地方讲到那个同归于一，那个一究竟是什么样子一呢？我们上次在讲相称的时候，我们有讲到那个合一，不是说我们大家合在一起，你放下一些你的想法，我放下一些我们想法，我们互相的什么 compromise 一下，就是商业谈判不是这样子吗？你牺牲一点，我牺牲一点，啊，我们就合并了，这叫合一。这不是基督里的合一。基督里的合一是当我们认识神的儿子，我们更认识神的儿子，然后呢，我们就能够舍弃自己更多，然后让他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更多的彰显。约翰福音上面讲到的，他必兴盛，我必衰微，他越兴盛，我越衰微，我们就越能够同归于一。那个一就是耶稣基督掌权的所在。我们能够同归于一，是因为有一位主，我们同尊他为主，我们同领受他的教导，这叫做 同归于一。所以他说认识神的儿子，有没有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而且他这个地方真道，你看，如果看英文，有很多的英文版本，他是说那是 faith， 所以你不要误会那个真道是一些的教导而已，那是我们的信心。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以及我们对神儿子的认识上面，能够不断的更新。那这些不断的更新是怎么样发生呢？信心的发生是要我们有行为带出来，有没有？信心没有行为就死的嘛。所以这个信心的行为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讲到的，我们在教会当中的这种人际关系上面，我们彼此的关系上面，我们同工的相处上面，家庭的亲子关系上面，各样子的关系上面，我能够把基督耶稣带进我们的关系里头，让他居首位，我听他的，他说什么我做什么，然后呢，我们就能够在信心上面更多的认识神的儿子，然后我们就能够与众人一同归于一。所以合一很简单，只要顺从耶稣，放下我们的想法。合一也很不简单，因为我们有太多自己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我们都觉得是为主所做的，为主所坚持的，是不能放下的，以至于呢，我们就有很多很多没有必要的争执发生在神的教会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怎么样子能够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这是一个句子，然后才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第二个呢，第二个成长的指标是什么？除了我们能够让基督更加的兴盛，我们更加的衰微之外，第二个就是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不是说我们不再像小孩子那么可爱。有最近那个徐长老不是又有一个孙子，有没有啊？很可爱啊，还旁边有一只猫保护着他。哦，你看那个啊，婴儿都很可爱的，对，天真无邪的那个面容，不管笑不笑。你看到婴儿，每个人没有人不会喜欢婴儿的，对不对？然后你越大呢，喜欢你的人就越少，对不对？是啊，所以你才会找到你的真命天子嘛，对不对？啊，你看像我这么不可爱的人，他竟然爱我，所以有啊。那你婴儿的时候大家都爱， 但那个地方说不再做小孩，不是说这个，而是说什么？而是说小孩子他除了天真无邪之外，他因为太无邪了，所以怎么样？就是今世之子啊，就是比那个什么，比这个什么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嘛。我们上次那个路加福音不是这样讲吗？他这个地方讲什么呢？他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说，小孩子有一些的，就是比较缺乏判断力，比较缺乏人情世故，比较缺乏对这个世界的判断，所以比较容易被骗。啊，有没有？小孩子人家一说，你就听，你就信了，然后被骗的次数多了，你就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世故了，越来越警惕了，越来越不像小孩子了啊。那他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说，我们很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天真无邪又可爱，天真活泼又可爱。然后呢，人家说什么就跟什么，人家说什么就跟什么，就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我们自己来想一想，我们信了主之后，能够使得我们的信仰摇动的，有没有这样的异教之风呢？这个世界是不是一直用尽的方式想要来摇动我们那个不可摇动的国的一个信仰呢？有没有？有了。我们现在你看到美国，大家说是世界被神所祝福的一个国家，但是美国这个信仰也是一直在风雨飘摇当中，左派不断的攻击这个信仰，所以我们觉得说啊，这些都是坏人。但是右派，我说的是极右派跟极左派，但右派也不见得对我们的信仰有好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在左右之间叫做左右为难啊。我们如果选择了这边，那边的攻击来了；我们选择这边，那边这边的批判论断也来了。这是世界的风，更不要说这个后现代主义的时代，它否定掉了绝对的真理，强调一切都是什么相对的，在一切都是相对当中就没有对错了。你说对错，你本身就是错，因为这个世界的对跟错只有当事人可以说，我说对就是对，我说错就是错。所以任何人不能够论断任何其他人，他是对他是错，这叫做什么？相对主义，这叫做后现代主义，这叫做没有绝对真理的一个时代。所以才会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都跑出来了。你说主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这是末后的时代。圣经上，从古老的索多玛、恶魔拉的时候，可能比现在更恶劣，或者跟现在差不多。但是我要讲的事情是说，这些现象真的能够摇动我们的信仰吗？还是我们自己里头有一些被他这个地方讲的？就是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我们常常有些时候，要么就是过度自信，觉得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教会里什么事情都应当是我来做；要么就是极度的没有自信，觉得我什么事情都不配，什么事情我都不能做。这是不是也是他这个地方讲到了中了人的诡计跟欺骗的法术，使得我们没有办法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这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弯曲背逆的世代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坚持的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要抗争的对象是什么，不要打错了敌人，射错了战场，使得我们毫无盼望可以，因为神绝对不会站在我们这一边。所以我们看见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并且我们不要做小孩子。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最后面那个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 你看那个新译本的翻译，他就已经不用用爱心说诚实话了。他新译本的翻译，等一下啊，对，他新译本的翻译应该是在爱中过诚实生活啊，因为他英文很多地方是说 telling the truth in love in love。和本他这边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常常有些时候会误会他这个意思啊。他实际上这个字的意思，在圣经当中，这个 telling the truth 这个字，在原文里头呢，大概只出现两次，一次就是以弗所书这个经文，一个就是加拉太书四章六节，他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将真理告诉你们，那个告诉你们真理。”所以这个东西很难翻的原因在这个地方，他比较到位的一个说法应当是，第一个我们知道真理是什么，the truth 是什么，在约翰福音当中主耶稣他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这个真理 the truth 不是说我认为对的事情叫做 the truth， the truth 应该是那个真理，那个真理就是约翰福音另外一个地方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什么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你们常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你们就晓得真理，因为我就是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总的来讲的话，他这个地方讲到的用爱心说诚实话，应当强调的是说我们在爱中传讲真理，我们在爱中分享真理，我们在爱中承认真理，不管你要怎么样说法，他讲的应当是这样一个事情，也就是说只等到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不再做小孩受了各样子的骗，合起来来看的话，基督徒成长的指标就是我们能够同归于耶稣基督，然后我们一切事情以他为主，我们就不容易受到这个世界的欺骗，然后我们就能够活出那个从耶稣基督所带出来的一个真理，我们就不需要来辩论真理是什么，比拉多的问题就不应当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真理是什么，然后我们不需要为着真理变得面红耳赤，我们为真理变得面红耳赤的那个所谓的真理不是真正的真理，那个要活出的真理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并且他所带出来的那个救恩，那个救恩要活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用暴力去解决他要解决的问题，他实际上他是有武力的，他是有很大的能力的，但他在世上的时候，即使他在完成最难完成的救恩的时候，他都没有用武力、用暴力、用胁迫的方式去完成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觉得我们可以用一种暴力的手段去为神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活出真理是要让我们能够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所领受的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就带出来的最后一个成长的教会的特性是什么？成长的教会的特性就是前面讲到的，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当中一起成长，然后当我们一起成长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也就是他十五节后半段到十六节所说的，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段经文当中重点是说基督是所有当中的一个关键，我们今天教会能够建立起来，我们今天能够彼此相助，我们今天能够各个功能都能够发挥的原因，是因为基督在我们的当中。什么时候基督不在我们当中，什么时候这些都不会出现。所以成长教会的一个特性就是是一个高举基督的一个教会，高举基督，我们愿意照着基督的吩咐，在基督所设定的教会当中， 我们能够一起来成长，我们一起来完成神所托付我们各样子的使命，并且能够在各样子的事情上我们能够彼此相助，使得基督荣耀的教会能够发生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基督徒的成长是发生成长在教会，然后我们成长在教会当中，我们互相连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个教会，我们这样一个教会就是满有基督荣耀的教会。愿神能够帮助我们看见成长不只是我们个人的事情，成长也发生在我们彼此的关系当中。彼此的关系，我们要把基督带进我们的关系当中，那一个荣耀的教会才有可能发生在现在此时此刻的福音堂里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祷告，主，主，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也许我们都不全面，主，但是我们祷告在您的面前，我们把以弗所书这段经文祷告在您的面前。主，我们知道您在这段经文当中要教导我们教会成长的一个功课，并且要教导我们在教会的成长当中，我们个人应当如何的成长，我们应当如何的与教会一同的成长。愿主您自己借着您自己的话语，也借着您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牧师教师来教导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照着主您自己的心意活出合您心意的生活，使得我们能够不断地舍下不讨主喜悦的想法做法，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炼净的时候，我们与众弟兄姐妹一同聚集的时候，一同团契的时候，一同发生彼此交接关系的时候，主您自己就能够在我们当中彰显您的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